早安，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啊，是的，求你进入我们的心。哦，主啊，让我们一同的，主啊，在你的话语里边来认识你。主啊，求你来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知道主啊，你用何等的重价已经把我们买出来。如今我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我们愿意今天你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我们这样子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年是用加拉太书与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基本上加拉太书第三章和第四章是非常长的一段因信称义的一个讲论。我记得上个月是用加拉太书的一开始三章的第二节到五节，保罗用九个问题来提醒加拉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的经验。接着在这个第三章以后，接着保罗就用旧约里边的亚伯拉罕的约来说明这个律法与应许的一个关系。那今天我们想继续的来看加拉太书，我就略过了加拉太书第三章所引用的旧约的论证，直接跳到这段经文的结论。基本上我们今天要读五节经文，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到加拉太书四章六到九节。打开了，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好吗？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二十六节，我们先念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来念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回归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这一段基本上在讲基督徒自我身份的认定，这个自我身份的认定是非常重要的，它支配了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人生的一个努力方向。这个不禁让我想到上一个礼拜我有一个这个研究所的同学经过二十五年的一个 reunion 同学会二十五年我们有很多同学是二十五年不见面，有的是五年，有的是十年，趁着这个二十五年的机会呢，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们在一起闲话家常，谈一谈以前过去的一些共同的经验，大家都很快乐。但是我们在中间也有谈到一些信仰的问题因为经过二十五年，我们将近有十个同学有我想快一半的人是基督徒然后有两个同学是现在在研究佛学的然后有一个同学因为做生意的关系常常跟约旦埃及沙乌地阿拉伯的这个政府官员有很多的接触，所以他对佛教他对回教的事情呢也相当的熟悉，就跟我们讲了一些这些例子和事情不过就让我回想到起来，就是说我们这些同学二十五年以来，好像这二十五年是人生发展事业的和发展一个人整个的一个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阶段。那过了二十五年之后，我们都会想说，我们这一生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25年，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评估我们自己的事业啊？这个说40、50，而不见焉，未足与义也啊。这个过了40、50岁，过了40、50岁还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话，这些人大概就不太值得谈什么大道理了啊。这是孔子讲的啊。不过我就想到说，我和我们这些同学再回来看我们的人生，和往前看我们将来还有这25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我们再想到说，至少我对我有一个反省，这个基督教是一个我的宗教的选择吗？是不是信仰基督是一个，好像我的同学来这个形容我哈，是半依一个宗教，好像在许多的宗教里边我选择了一个基督教，还是呢我找一个人生的一个哲学来解释我的人生，还是我想要追求一个更高尚的一个道德，甚至我要追求一个更舒适的生活？其实这都没有错，这都是大家所追求的。半依一个宗教啊，这个我这个对回教比较熟的这个同学呢，就我对这个基督徒的一个评论，他就是说你们基督徒没有那些犹太信这个不信这个回教的这些人虔诚哈，他们一天4次在跪拜哈，他们一个月要禁食1天，一年有一个月整个的禁食，你们没有他虔诚啊。然后另外呢，好像这个学佛的这一对夫妻虽然没有跟我们讲很多哈，但是他的表现呢，就是说佛学是一个很高超的、很有哲理的一个学问。你如果不静下心来的话，不潜心去修的话，你是得不到的。那更多的同学如果没有宗教的信仰呢，大家都在追求一个舒适的生活和一个高尚的道德哈，儒家说以天下为己任啊，有些人是恨不得把这个中国能够提升的起来，哎，这个小一点志气的人呢，就自己要过一个宗教的生活。那我想这些问题呢，其实在今天的经文上面都给我了有些答案，我就想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看3章26节，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在这边讲到了信，讲到了基督耶稣，讲到了都是神的儿子。基本上这个我觉得这句话是一个很好的解说，是一个承受和追求的差别。我们的信仰的内容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成的工作，我们信仰的果效是使我确定我是神的儿子，所以我的生命、我的价值观就是建筑在我是神的儿子这个上面。这个跟叛依的宗教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世界上人对宗教的一个印象是追求，你要追求一个宗教。但是呢，基督对基督徒的信仰来说呢，我们的信仰是接于一个承受，我们是接受这个信仰。我们这个信仰的确认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心态，是一个向神完全敞开的承受。但是一般人对宗教的想法和观念呢，一个宗教是追求的，这个追求的呢是外在的，你要去做，你要去努力的去做，这个呢是基于这些去做的人对信仰呢是半信半疑的，我不太 sure， 我不太有把握，所以我尽量去做，我靠我的力量去尽量的做。 一般宗教的内容呢，是人在神面前来证明自我的价值，在神面前来证明我是一个追求的人，我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然后这个追求的果效呢，是让我有一个宗教的情操，大家不想的事情我想到了，我的精神上有一个依托，我不在这边这个漫漫的世界里边找不到方向。这个是一般人对宗教的观念。但是我们的信仰呢，我们的信是一个承受的信仰。我们承受什么？我们承受神给我们已经预备好的救恩。这个承受是一个接受，就是接受神在他丰盛的当中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这个承受就好像一个孩子在家享受父母的一切的丰盛。想想看，我们圣经上面一代一代的信心伟人，我们就从创世纪来看，从亚伯拉罕、以撒到雅各，这些的信心伟人，我们仔细看，实在是好像看不出来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是做了一些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以至于神引起了注意他们。而这些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以撒一直到雅各，他们都是知道怎么样的来承受父神所给他们的应许和给他们的恩典。追求和承受是不一样的，追求是一个努力想办法抓到一些好像一不小心就会失去的东西。大家如果你还记得你孩子小的时候，像我一样有的时候带孩子到玩具店里面去，在玩具店里面最容易看到的就是有些小孩子抓到了一个玩具以后就不放，跟爸爸妈妈讲 I want it, 我要，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带到门口去付钱，好像这个手一松这个玩具就没有了，爸爸妈妈就空着手走出去这个玩具店了。这个让我想到列王记上第二章，亚多尼亚，这个是大卫的儿子，他怎么样的设计来巩固他的王位，他生怕大卫的王位给了别的儿子了，所以他用了不少的计策，他用了不少的心思来保住他的王位，他要抓他父亲所留给他的。这个是追求。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听到一句话哈，很多人说你要抓住神的应许。有时候我想想看，抓住神的应许这句话有没有一些问题呢？基督徒到底应该抓住神的应许？好像那个应许我今天不抓着，它就像一个鳗鱼一样就滑溜溜的就溜掉了。今天我们是抓住神的应许呢，还是凭着信心承受神的恩典？我觉得一个凭着信心承受神的恩典的人，比会抓住神的应许的人，他在属灵上面的成熟，他所受到神的祝福，比抓到神的应许的人要多得多。我们的信不是一个从外表上面可以看出来的行动，而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对神所预备的救恩完完全全的接受和完完全全的降服。有时候我碰到我这些老朋友的时候，在我们接触的一些时间上，在我们一些谈话的机会里面，有时候我觉得我蛮心急的，因为在逻辑上面呢，我还不能够完完全全的 分析，让他们能够明白。实际上在我自己的理智上面，我还是没有把握我能够完完全全明白神的救恩。在语言上面呢，我好像也不能够完完全全的解释清楚。但是呢，我知道在我的心里，我是确确实实知道我的信仰是真实的。基督的死不是为了别人，是为我。基督的复活也是为我的。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好像接受了他是我一个主动的过程。我在这个许多的宗教当中，我选择了，我接受了基督的信仰。但是我仔细想起来，对那一位主动来为我预备的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说，真正的主动是耶稣。在这个施予和接受的过程的当中，施予的人应该是主动的，接受的人可以说是在被动里边的主动。没有施就没有受。世界上对宗教的追求好像是狂热的，古今中外都有。犹太人行律法，法利赛人就是一个狂热的追求宗教的人。印度也有苦行僧，这很久离开人世，甚至在一个高的柱子上面过他一辈子的生活。甚至我那个同学讲说，这个伊斯兰教的人可以一个月禁食，你们基督徒呢？这些人都是在追求。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因为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信仰是基础在一个接受的一个过程。我们继续来看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基本上这段经文解决了我们的和许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对神的畏惧和对神的亲近可以同时存在吗？这个伊斯兰教的人，他们的正义呢是基础在他们手上拿着刀啊，我听过了哈，一手是可兰经，一手就是刀，你要选择哪一个？那中国人呢，对这个神的观念是什么呢？对这个牛鬼蛇神，我们都说敬而远之，最好离我远一点，我很尊敬他。实际上不仅是中国人是这样子啊，在出埃及记的20章18节和19节，我念给大家听哈，连旧约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出埃及记的20章18节，众百姓看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连以色列人都因为害怕，都不敢让耶和华直接对他们说话。许多的宗教在庄严的仪式的当中，让我们产生了畏惧和害怕。这节圣经告诉我们，神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只有圣灵在基督徒的心里边，让我们知道这个原来令人畏惧的神是可以亲近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在基督里边，我们和父神开始了一个新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是 史无前例的，是世界上从来没有人想到过的。在旧约里的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从来没有一个人敢称耶和华为父的。今天呢，今天我们称神是我们的父，不是因为这个基督教的教义教我们，不是因为主日学这个讲义告诉我们这样子，也不是因为圣经上白纸黑字写给我们的，而是呢神自己差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使我们能够称耶和华为父，阿爸父。阿爸是亚兰文对父亲的一个昵称，是非常非常亲密的昵称。这边讲不仅为称父，而且是呼叫阿爸父。这个呼叫呢，是一个从内心里边发出的一个呼喊，这个呼喊是一个有这个很兴奋的这个心态，有一个满足的心态，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体验，这个是从我们心里边自然而然发出来的，不是圣经上跟我们讲你今天要叫阿爸父。畏惧和亲近是可能吗？这要看你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举一个例子，我在当兵的时候啊，我们都要服兵役，我那个时候当的是排长，我在装甲骑兵团当排长。我们那个团长他是上校，这个在这个少将缺里边啊，你知道，如果在当过兵的话，你就知道，一个人占一个缺比他现在的职位高，就表示他过了不久就要升官了，所以他的表现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个团长是非常的凶悍啊，他治兵非常的严谨，他在训话的时候，我就看那些兵都在发抖啊，因为他动不动就关紧闭，马上就卸装啊，就把那个哪一个人什么什么，他全体集合的时候把这个人叫出来，把他这个武器头盔全部把皮带都拿掉，然后几个卫兵拿那个刺刀就把他捅到那个紧闭室里边了啊，然后动不动他就要枪毙人啊，当然这个是吓人的，不过这个人治军非常的严谨，大家都怕他，怕到一定的程度，希望最好是不要看到他，非常非常的凶悍。但是有一次呢，在台湾有一次放假，中秋节的时候放假，然后正好又是这个台风快要来袭哈，所以这个一级长官一定要留守营地。那个时候我正好是这个执勤的排长，所以我也留下来了。那那天放假的那天下午，突然他的太太带他的儿子来了。我那时候在执行长，这个执行军官，所以我在战情室是所有的人都要经过那边的。我就看到了他的儿子进来，看到他爸爸之后就叫一声爸爸，就过去抱着他的爸爸。哇，他的爸爸对他好得不得了，我实在是很难想象说那个站在那边就让人家发抖的那个团长，居然有这么温柔，这么令人和蔼可亲的那一面。为什么呢？今天是要看你是他儿子还是你是他的仆人。这个从一个仆人到儿子的经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体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自由，这是一个在敬爱里面我们产生的亲密。我们仍然被神的威严和这个威慑所震撼的，但是我们有这层体验了之后呢，我们不硬把神把他拉下来跟我们一样的平等，拉下来好像是在跟个那个阿拉丁的那个神灯一样，来自由的任凭我们的使唤。我们跟神是一个新的关系， 这个新的关系让我们一方面能够敬畏神，另外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来亲近神，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来自由自在地倾诉我们的心声，我们不再需要那个繁文缛节啊，一定要在那个很布置很漂亮的这个教堂很庄严的庙里边我们来朝见神，不是的，这是一个家庭式的一个亲密，我们没有担心，我们不再惧怕，我们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我们在神里面有满足，我们在神里面与他有亲密的关系，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啊，这个是因为神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这个是圣灵的工作，父神不再和我疏远，我今天真正的知道他有令人畏惧的大能，但是这个令人畏惧的大能对我来讲是温柔的，我对父神的关系是又敬畏又亲近的，所以敬畏和亲近是有同时存在的可能性。我们再看四章第七节，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再奴仆乃是儿子了，不再是奴仆已经是儿子。什么是奴仆？奴仆就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每天都要去做事的人。今天你我是儿子还是奴仆？我今天要问问大家，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21世纪的硅谷啊 Silicon Valley， 好像我们要很忙才能够显出我们的重要性，闲的人好像是比人家低一等，即使是宗教上也是如此啊。这个伊斯兰教要为了圣战牺牲哈，他们很忙哈，一天到晚忙着这个 jihad 哈，是圣战哈，啊，要为圣战牺牲，要把那个炸药绑在身上去炸那个美国人。这个佛教徒呢，要一天到晚要忙着去做好事，要修桥补路，要造七级浮屠哈。那无神论的我这些同学呢，要自守空拳的打天下，忙，非常的忙。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做什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问题不是在我们要做什么事，问题是我们到底是什么人，不是做，而是事。今天我们到底是神的儿子还是神的仆人？儿子和奴仆最大的差别就是自由。儿子和奴仆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心态不一样。儿子有自由，他在家里边做事是因为爱了家，为了回应对父母的爱。反而说呢，奴仆没有自由，他做事是完完全全因为要完成主人的命令，他为了自己的生活，他甚至为了自己的存活，他不能不做事。今天我们到底是儿子还是奴仆？奴仆也可以成为自由的人，基本上这个是加拉太书第四章的历史的背景，因为当时那个时候不论是在犹太人或者是在希腊人都有这个规矩，一个做奴仆的人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主人或者他自己家的主人非常欣赏他的话，可以出一笔价钱把这个奴仆买成自由人。他出了一笔钱，如果是别人 这个另外一家的主人，他可以向这家的主人说，我喜欢你那个奴隶，你要多少价，我来出价，我就买下来，买下来可以给我再做奴仆，我也可以买下来让他成为自由的人。那自己家的奴仆呢，你也可以让他成为自由人，你就不必付钱了，你就到那个工会，或者是你到希腊的法庭，你去宣告他是自由人啊。但是一个奴仆一旦他成为了一个自由的人之后，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再可以出任何价钱能够来买他。自由人是没有价钱可以买过来的，所以这个自由人他可以做他任何他喜欢的事。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历史的背景，有很多被买的奴仆之后，他情愿为他买他那个人，他做了很多同样是奴仆应该做的事。这个成为自由人的奴仆，他虽然是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他的心态改变了，因为他认识到那个主人对他的爱，因为他有了安全感，因为他有了自由。自由是很流行的名词哈，在这个20世纪、21世纪上，大家都要自由，甚至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是大家所努力争取的，但是我们要想想看，多少人真正的体会到自由？人们好像都在追求一个自由生活的一个梦想。为什么？因为世界告诉我们，在金钱上面，你有钱，你有名声，你有权利，你可以好好的享受，你可以好好的娱乐，那个才得到了自由。好像今天你不到 Las Vegas 去看他最新盖的那个 casino， 你生命就缺少了一些什么。你真正的没有享受到那个众人都奉承你的那一天，你自由也少了一些。所以呢，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好像都花在希望有一天能够真正的过到那个不受金钱限制的自由，没有享乐限制的自由，好像大家都能够浮在我的权力的之下的这个自由。我们总是觉得钱少了一些，如果钱再多一点的话，我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的自由就可以真正的发挥到了。好像也是觉得我们就少享受了一些，今天不是我没有钱，就是我有钱吃不下，要不然就是我有钱又吃得下，但是我已经玩不动了，我太累了，要不然就是我的权利少了一些，这些人都不买我的账。但是梦想好像总是归梦想，人们就是我们的努力带来我们更大的梦想，我们梦想，我们有自由，我们变成梦想自由的奴隶，我们很少真正的体会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失望和抱怨的当中，就好像对追求梦想已经上了瘾。圣经说，自由不是靠我们自己赚取的了，而是从神领受来的。因为神本来他就是自由的，只有神才真正知道自由。他造人的心意就要人和神一样的能够享受他那种真正的自由。这个真正的自由只有从我们知道耶稣和父神的关系那种自由，以至于我们和耶稣和父神的关系也从那边来，让我们知道我们 和圣灵和父神的关系。我们对这种自由关系的了解，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边。好，我们再来看第七节的下半节，既是儿子，就是靠神做后嗣。基本上后嗣就是一个关系和表现的差别。今天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的来自我的定位？儿子是一个形容和父亲的关系，这里我们跟父神的关系不是因为我们跟父神的血缘啊，不是父神真是来亲来生我们的爸爸，但是也不是因为神看到我们今天的社会的地位，或者是经济的地位，或者是我们自我一个心理的状态，我今天认为父神是我的神了，就是这样子了，而是一个描述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这边哈，好，靠这个关系呢，是我们靠父神，我们靠基督，这个靠就是我们的一个自我的定位。真正了解这种关系的人呢，会改变了他从别人的这个对自我的肯定来肯定我自己价值的这个身份的地位。就是说，我们一般人的价值观要建筑在别人对我身份地位的一个肯定，我才能够肯定自己。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超过了那个观念和范围，我们今天自我的肯定的关系，因为我是神的儿子，别人对我的肯定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是父神所最疼爱的儿子。疼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疼爱到父神情愿让耶稣为我死，来挽回我和父神的关系。他了解关心我的生活，他了解我的软弱。我常常在这个事实上面我软弱了，所以神又把他所应许的圣灵今天赐给我，来带领我每天的生活。有了这个了解，我就不会再找不到自我的价值观，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是被神爱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是被神爱的，我对自我有肯定，这也就是我能够接纳与我不同人的一个基本的因素。在三章二十八节里面讲说，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受与我们不一样的身份，与我们不一样的背景，与我们不一样人种的人呢？因为我们被耶稣基督接受了，他们也被耶稣基督接受了，这是一个我们新的一个体认。这个后嗣呢，就是一个承受神应许的人，就是一个承受神丰富的人，知道我们自己是被爱的，知道是我们承受产业的。我们因为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乐观，我们进取，我们对将来有把握，对别人也不一样了，我们能够尊重，我们能够接受，我们对别人能够有爱心。儿子是靠着父亲的关系，儿子对父亲的爱是有把握。奴仆是靠工作的表现，他对雇主的心是摸不透的。但是很多人是儿子，已经是儿子了，他对父亲还是存了一个雇主的心态。想想看，亚伯和该隐，亚伯是凭着关系把最好的献给神，该隐是靠表现，所以神不悦纳他的献祭，他就生气了。路加福音里面浪子的故事，小儿子是凭关系，他凭着他跟父亲的关系回到他父亲的家里边。 大儿子是靠表现，他每天在家里边，可是他是一个奴仆的心态。靠表现的是奴隶，凭关系的是后世。弟兄姐妹，今天你和我对神的爱有把握吗？今天你和我是不是有把握是神的后世？我常常在想，人家说这个世界上最肯定的事只有两件，一个是你一定会死，第二个是你明年一定要交税。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更重要的，就是我是神的后嗣，我知道父神的爱，我知道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我知道圣灵在我的心里边为这些事做印证。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四章的第八节和第九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不认识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认识的，怎么样还要回归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奴仆的心态是一个幼稚和成熟的一个差别。基督徒是不是可以走回头路呢？在这边告诉我们，是的。我们不是那天成为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就有这么把握，我们就对神的爱这么有信心。我们可能是会走这个回头路，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是被神所接受的话，我们再走这个回头路呢，就不合理了，就是再怎么样说都说不过去了。我们一个基督徒不仅是单方面的从我们来认识神，更重要的是要知道神是认识我们的。在这边讲到说，你们既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保罗上基本在这边提醒我们，今天不是我们说我认识神，所以我有这个把握，我有这个把握是更是因为神认识我，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关系是两方面的关系，不是单方面的关系。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我们的公司是一个上千人的公司啊，有大概有两三千人在我们在美国的这个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每一年六月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 year end 哈，就是一年的总结，一年这个结算的话都要报告给华尔街，我们赚了多少，赔了多少啊，将来的这所以我们的公司的这个总裁哈 CEO 都会把我们所有的人集合起来，即使是亚洲欧洲的人都用那个电脑啊，都用人造卫星来转播他对员工的一个讲话。啊，每次讲话的时候大部分都说，哎呀，这个情况一片大好啊，我们公司多好的公司，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你是对公司是最重要的人，所以你要好好干啊，真是一家人。在那边听了非常的窝心啊。然后今年我去听了以后呢，我又跟另外一个同事有些讨论，所以我就比较晚一点出去啊。结果我出去的在半路上正好看到我的 CEO 跟我迎面而来啊，然后我很高兴的跟他打了一声招呼，还叫了他一个 first name Don 啊，他有点奇怪，他说这人叫我干什么，你知不知道前二十分钟他说我是和他家人一样，后二十分钟他连我都不认识了。这个认识，这个关系是一个双方面的。今天我知道我认识神，但是更重要的，今天我要知道神也认识我。为什么我知道神认识我呢？因为我是知道我是那个承受应许 那个人。今天如果神不认识我的话，他不会把他应许里边最好那个东西给我。神应许给神子民最好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圣灵，将要应许的圣灵。这个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讲的，使我们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今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让我们知道不但我认识神，而且神也认识我，而且乐意亲近我。所以今天我有十足的把握来付出我所有的爱，不怕被神所拒绝。这是一个神和人关系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突破。知道很多人说旧约里面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一个神学的一个观念就是听。生命记六章第四节讲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来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要花很多的心思来尽心尽性尽意的来爱，但是他还是没有把握，所以他头上放了一个小圈子，他这个打了很多结，他每天要背圣经几次，他每天要祷告几次，但还是怕神，非常的辛苦。但是我们今天因为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边，我们今天可以毫无惧怕的来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神，爱神，爱我们的阿爸父，对我们已经不再这么困难了。我们还可以走回头路吗？可能的，如果我们不靠着圣灵行事，常常我们就会软弱，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听到的是听到人的声音。一个被神所认识的人，如果再回归到那软弱无用的小学，就好像一个儿子，他偏不做儿子，还要回去做奴仆一样的不合理。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和一个幼稚的基督徒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对父神的爱有没有把握，我们爱神的心是不是出于自然的。我们今天读经祷告，我们侍奉，不是要证明来我来爱神，让别人看到，让我自己心里幸福。我们今天读经祷告侍奉，是因为我们出于自然而然爱父神的心，我才能够这样子做。最后我想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也寻找一个答案。信仰基督是一般一个宗教吗？我想是也不是。如果一般一个宗教的话，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就好像这个我同学说，你们基督徒没有回教徒信仰的虔诚，因为他们禁食，他们祷告。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一个哲学的观念呢？我觉得是也是不是。我们的哲学的观念是我的价值观是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我们这个哲学观不像这个佛教徒要这么样去静心，要在那边修，要在那边想。我们的这个观念只是很简单的，我们接受了这个事实。我们是不是在追求一个舒适的生活？是。我们的舒适的生活不在于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被别人的肯定，而是我们舒适的生活是我们舒适的生活在父家的丰盛里边。我们在哲学的观念中，我们在宗教的仪式里边，我们在 众人的追求里边，我们都得到了释放，这个就是自由，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把话语敞开在我们的前面，也是谢谢你，你对我们的应许是何等的大。主啊，今天我们在你里面已经成为了自由。主啊，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说阿爸父。主啊，这个是多么兴奋的事情。主啊，这是让我们多么感动的事情。主啊，这个不是别人教我们的。主啊，这个是你所赐的灵在我们的心里边的工作。主啊，今天我们或许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有把握。主啊，因为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你灵让我们每天能够与你同行。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